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把一个胚胎这种不到什么生命，让那些老人也是啊，对不对？像 Reagan 老年就是老年痴呆症，这个生命你不去治疗，去看那些胚胎生命，保护这个胚胎生命，不保护老人。我现在说的是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但是我说新闻的报道常常有很多，就说片面的报道，很多的误解。那不可否认，在我整理这个以前，或者说如果你问我两个月以前的话，我也搞不懂他们在吵什么，那我也搞不太懂为什么不许反对，也心里是觉得说那些老人家患了老年痴呆症也真的很可怜啊，如果有个研究能够帮助他好像不坏嘛，那不准做这种研究，不管什么理由总觉得哎，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不过当然等我整理这个材料以后就发现，如果是我也会跟不许一样反对。为什么我会反对，我会告诉你。好，先说明一些名词跟它的东西，因为我说我们常常被误导，就是说新闻报道呢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一些东西可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有误解。什么叫做干细胞？干细胞的意思是有一种细胞呢，它的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不成熟有一个好处，不成熟就是不定型，不定型的话它就可以变，完全成熟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好像你的孩子十八岁以后就定型了，定型以后呢没救了。没救的意思就是说十八岁以前没教好，十八岁以后教不来了，所以呢越小就要越好好管教的意思。它不定型，它不成熟，不成熟就有可塑性。细胞有一种特性，有一种细胞不成熟，可是它这个细胞像譬如说受精卵，一受精以后它在细胞分裂，细胞分裂那一个受精卵最初的时候就叫做不成熟的，可是它像细胞分裂分裂分裂分裂，然后它就可以一直成长，分裂的过程中然后就把人体所有的器官通通叫分裂分出来了。所以这种不成熟还能够有分化能力，分化生长的能力的，这种才叫干细胞。不是所有不成熟细胞都叫干细胞的，不成熟但是有分化能力的才能叫干细胞。那么胚胎里面当然有干细胞了，因为不然这个胚胎最后怎么变成有肝啊、有心啊、头发啊，什么都从这个胚胎的细胞分出来的嘛，所以那个胚胎里面有干细胞。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像我五十几岁的六个月大的，从 baby 到成年人，你的身体里面也有干细胞。那已经出生的、出娘胎的，不管是几个月大到你几十岁的，你身体里面那种不成熟却可以分化的干细胞，那个就叫做成体干细胞，英文叫 adult。 这 adult 不一定要20岁以上的叫成年人，三个月大的 baby 也可以叫做 adult stem cell， 它只要出娘胎就叫做 adult stem cell。 所以 adult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20岁以上的成年人，只要已经生出来的是一个人的，不再是在母腹里的胚胎的，都叫做成体的干细胞。那甚至老年人五六十岁的人，他身体里面也还是有 stem cell， 但这个叫做成体干细胞。在胚胎里的，不管是刚刚在实验室受精卵的那个可以叫胚胎，在不妈妈肚子里怀孕三个月那还叫胚胎，那个里面当然有干细胞，因为不然他怎么会发育成一个人嘛。所以胚胎有干细胞，成年人也有干细胞。第三种的我们叫做脐带血干细胞，又称为胎盘干细胞。在我看来好像是两个是一样的，但是这点我要有一点点保留，因为我看到的材料，台湾的材料，有些人讲 胎盘的干细胞，有另外一些材料提到脐带血干细胞，但是我看来看去似乎这两个似乎是同义词，但是我说我有一个保留，就是说说不定两个很接近但不一样，我到现在还没查出来这两个到底是完全一样，但我觉得很像胚胎脐带血或者是胎盘干细胞，意思就是说出生的时候 baby 都有一个脐带跟着妈妈这样连过去的，因此这个脐带的里面最后你是要把脐带剪断嘛？因此在这个里面有一些血液有一些东西里面就有干细胞，台湾现在很流行的是保存那个脐带血，保存脐带血就是脐带要剪掉的时候那脐带当然还有一些血，那个血里面如果你把它冷冻封存一生之久，比如说你活80年，这个中间如果任何时候你发生白血症或者叫做血癌的时候，你需要骨髓移植的时候，只要把你当年出娘胎那个胎盘那个里面的脐带血冷冻的拿回来，那里面有活蹦乱跳的好的骨髓就是你自己的，然后你自己给你自己骨髓移植绝对没有排斥。所以很多像台湾哈，经济好一点的人据说他们是要缴年费的，为什么缴年费呢？因为那个脐带血冷冻保存冷冻库要电嘛，但是可以终身保存的，那脐带血的保存是为了做骨髓移植用的，只是现代的发现脐带血除了做骨髓移植以外，事实上它里面有干细胞，那我说干细胞是可以发育成各种不同器官的，胚胎的干细胞之所以被注目而引起很多讨论，是因为胚胎呢，你知道从一个胚胎开始你人体一共有200种以上的器官跟不同的组织都是从胚胎出来的，所以胚胎理论上有最高的潜力，它可以从胚胎的这个干细胞变成200种，看你要哪一种器官哪一种组织它都可以从那个长出来，最大的 potential 潜力。成体的干细胞就是说我一成年人我可能有些干细胞在我的骨髓里，在可能我的肝里面，在我的脑里面，在哪里，对不对？那那边取出来的干细胞能不能把肝里拿到的干细胞去做成心脏呢？那这是一个问题了。成体的它已经成熟了，可能它的分化的可能性就缩小了，这个干细胞可能只能变成5种10种，胚胎理论上可以变成200种，所以因此很多人非常看重胚胎的干细胞，因为它有最大的 potential。 成体的干细胞呢，却很多人觉得它的 potential 比较小，就是它只能变化成某几种，不是变化成所有的任何一种，所以因此很多人焦点放在胚胎干细胞，所以争论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待会会告诉你现在科学的发展似乎是倒过来了，倒过来了，所以现在整个的辩论有伦理的问题也有科技的问题。从科技的角度来说，现在发现成体干细胞它可以分化的可能性不下于胚胎，换句话说成体干细胞尤其是骨髓所拿到的有一种成体的干细胞几乎跟胚胎干细胞一样，可以可能可以分化成200种以上的器官。那成体的干细胞是从人身上拿出来的，对他的生命是没有威胁的。胚胎干细胞的不同是胚胎你把它的干细胞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假如说一个细胞，当时是一种 假如的一种比方的说法，好像一个细胞你把你的细胞核拿掉只有细胞膜的时候，它就不叫细胞了嘛。所以因此胚胎你把里面的干细胞拿走的时候，这个胚胎就死亡，它就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了，所以你要取出它的干细胞的时候，你会让整个胚胎的生命就消失了，破坏了。成体干细胞它取出你的干细胞的时候不需要破坏你的生命的，就好像你骨髓移植你抽骨髓的时候你人还是活着，我捐赠骨髓我没事儿，就差别在这个地方。好，有这样一个大概的了解，有3种不同的干细胞以后，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那胚胎干细胞这种的研究为什么争议那么多？我刚刚已经点出来了，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从胚胎拿出干细胞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会摧毁一个胚胎。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胚胎算不算生命？如果算是一个生命，你就要毁坏一个生命来做研究，希望能够拯救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那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这个生命被毁掉，拯救另外一个生命，是另外一个生命比这个更有价值吗？还有，这个毁坏了，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另外一个生命？啊，否则这个问题在这里。所以因此，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争论性很大，而且反对声音比较大？就是因为西方国家比较接近或者是接受基督教的观点，认为胚胎是生命，或者有可能发展成生命，所以因此就采取很保留的态度，说你毁坏一个胚胎，为了要做一个研究，希望拯救另外一些生命，但是你已经先毁坏了，毁坏已经毁坏了，就没有了。你能不能够帮助拯救另外一个生命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这个是有点保留的。但是非西方国家基本上呢，觉得胚胎不是生命，所以它只是一个研究中间的一个器材，毁坏反正不用白不用。为什么不用白不用？胚胎从哪里来？通常两个来源，一个是堕胎的，堕胎的时候，这个堕胎下来的那个就是一个胚胎，那么你可以在堕胎下来的那个东西，你就立刻就取出你所需要的干细胞。所以对他们说不用白不用，就是反正堕胎了，这个堕出来的东西就垃圾桶一丢，而且丢垃圾桶以前，哎，你要不要？要，好，抽出点干细胞，然后再丢。所以他是觉得不用白不用。但是即使是如此，很多基督徒也是觉得说，那如果我用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然后从堕胎的东西来做的话呢，虽然看起来从功利主义观点来看没什么错，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类似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些国家，有人说中国是这样做的，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不说中国。我们假定说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譬如说它有很多死刑犯，死刑犯不管是吊死的、一枪打死的什么东西的，那反正他是非死不可，判了死刑了。好，既然要死嘛，也不能只是让你死，国家养你啊，然后什么，有些还收你子弹钱呢、啊。打你个打死你，子弹你还收钱，然后觉得哎，白白养你还收个子弹钱，哎，这些年搞不好你还大学毕业，搞不好是博士生，然后去杀人放火啊，枪毙，哎，国家栽培你这么多年，搞这种事情，不行不行不行，把肝拿下来，肾拿下来，对不对？所以有的国家是这样，既然要判死刑，所以没死以前呢，先把他内脏都掏空了。因为内脏还可以卖钱了、啊，因为心脏移植找不到心呐、啊，哦，所以你说，哎，心活蹦乱跳的心谁要？哦，这可以卖钱的，心也可以卖，肝也可以卖，能卖的都拿来卖的话呢？那问题在这里了。当然，美国是不可以，但是全世界是有的国家可能可以这么做，就是说，既然你判死刑，干脆先把你器官通通拿来用，不用白不用，也可以这样讲吧，把一枪打死了。后来没有了，所以呢，打死之前就先面把它扒光了。啊，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人道的方法是，如果是枪毙的话，一枪毙命，然后在30分钟之内眼角膜摘了，什么什么什么。那如果那个人是自己写个遗嘱捐赠，那是捐赠；有些是没有写遗嘱的，我就把你拿了。那因此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如果没有写遗嘱要捐赠遗体，他就算是死刑犯，你什么都不能碰他，理论上是这样。否则你是不是说反正他要死了，非常死了，就这样过去了，太可惜了，于是第三者做主，就把他所有的可以用的器官什么通通把他扒光了，甚至人还没死就已经先扒光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合伦理嘛。如果那个不合伦理，同样的，你把一些堕胎的那些胚胎拿来做研究呢，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逻辑。那第二种胚胎的来源呢，是我们提到这个人工生育的时候体外受精。那体外受精的时候，我就说他在体外就做了好几个受精卵， 然后最后把某一些不管是怎么筛选或怎么原因放进母体去生育，对不对？可是他实验室可能会做七八个，摆进去两个，那剩下的五六个呢，那叫做不用白不用的。所以有些在这里啦，然后要不要做实验？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实验，实验用的这个胚胎干细胞，胚胎来源哪里？体外受精来的。那另外一种是堕胎来的，两种来源，但是两种来源都有一些争论。但相对的，我就说，如果是从人体的器官中取出来的成体干细胞，或者由脐带血胎盘取出来的这种干细胞，那都没有这个道德上、伦理上的争论。那我说过，欧洲国家比较保守，就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这个背景。德国，譬如说1991年宣布一个叫做胚胎保育法，德国是同意堕胎，但是1991年胚胎保育法是可以堕胎，可是堕下来的胚胎不得做任何的医学用途。所以因此他们的这个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就受到一些拦阻，后来争论了很久以后，所以他们的法令是规定不可以做胚胎干细胞研究，不可以克隆这个胚胎。那后来到2002年这个11年以后，国会就放宽了一点，他们是容许用非常严格的限制跟规定进口胚胎干细胞做研究。那什么意思？他没有直接从胚胎抽取干细胞，但是别的国家他们从不管从哪个地方来源拿到的胚胎，然后抽出了干细胞，德国的研究室可以买胚胎干细胞到他实验室去做。但在德国到现在还是不可以从胚胎直接抽取干细胞，可以进口。那我说在有些别的国家就比它宽松得多，像日本，我所了解日本宽松很多，台湾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就台湾我知道有人在做胚胎干细胞研究，我相信中国也是有的啊。那德国相对反而比国家别的国家严格很多。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变成联邦的政策，布什总统是他不用联邦经费赞助胚胎干细胞研究，各州政府自己决定。所以加州是上次大选的时候公投通过的。那我最近看到的消息是 Indiana 是另外一个州，州政府拨款做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 Indiana 好像没有公投，就是州长自己决定。那美国不止两个州，我知道还有第三第四个州，或者以后还有更多的州，还会有州政府的经费做胚胎干细胞研究，这是一个争论。那么其实整个事情我说过的哈，其实跟新闻媒体的报道可能会造成有一点点误导这个群众。其实你要知道胚胎干细胞的潜力哈，是很多人现代的科学家是认为有点夸大了。它的潜力是的确胚胎可以有潜力变成200多种器官跟组织，有潜力，可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把胚胎干细胞做成心脏就做成心脏，做成肝脏就做成肝脏。因为人体的这个发育是神创造的很奇妙的，就是一个受精卵这样子，然后分裂分裂分裂分裂，然后它就会长成这个长成那个。可是现在科学家掌握不住，用什么培养液，用什么条件，要它长出心就长出心，长出肝就长出肝，它会随便就长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可能长出来是你不要的。所以这个潜力夸大太多，就是是有可能发展成200多种，因为人体是这样长出来的。可是问题是不是今天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的把胚胎干细胞做成200多种？ Long way to go， 而且可能你不知道多久以后才会做出来。第二个问题是，目前他们用胚胎干细胞做出来的某一些器官，包括是他不是刻意要他做成心脏，总而言之，后来好像发育成心脏去了。它发育成某种器官以后，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概有20%-30%20%-30%发育出来的器官有 tumor 叫肿瘤，也就是 cancer。 也就是说你知道细胞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些会病变，就是它会无限制发育，那也不行的，变成癌症。所以现在用 胚胎干细胞发育出来的器官有2层到3层，里面会有 tumor， 会变成癌症。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你不会做出个器官摆进去的时候，那是一个肝癌的肝去给那个人干什么？那你等于是你种进去一个癌症细胞在那里面吗？可是胚胎干细胞还想它不能控制，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它有这么高的比例会变成 tumor？ 那知道目前已经看出来了啊。那我们说克隆动物的时候发现有老化现象，这种是器官发现有 tumor， 这肿瘤的问题，这个还目前不能控制。但是很有趣的，相反的，用成体干细胞，就是这种人体器官拿出来干细胞做出来的东西，不会有 tumor， 变得比较安全，它没有 tumor， 没有伦理的争执，也比较不会发展成 tumor。 那么另外台湾有一个这个医院哈，是台湾的那个慈济他们医院，所以我说台湾可以做胚胎干细胞，他们用胚胎干细胞的方法去做这个 Parkinson 病的治疗，那他们就是胚胎干细胞拿出来，就是移植到这些有 Parkinson 病的人去做的时候，发现只有1/5的人有一点点改善。那他们的结论是认为他们所取得的胚胎干细胞品质不稳定。我不知道他什么叫做品质不稳定，不过你可以猜想得到哈，这个胚胎怎么来，如果说堕胎来的，堕胎的过程就有可能这个胚胎有没有什么破坏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取的。所以因此他这个取得胚胎干细胞的时候，这个取得的过程本身是一个 random， 是一个没有办法品质管制的，或者实验室体外受精的胚胎。但是不管是怎么做，你没有办法保证是有一个完美的胚胎，取出一个完美的胚胎干细胞。所以因此在移植到病人身上去的时候，他说只有1/5有一点改善。但他同样做一个实验，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是他说他不叫那个成体干细胞，本来他做另外一个研究呢，成功率就高很多。就他的结论是，他们目前觉得胚胎干细胞来做治疗果效不是很好，他们要改变有别的方法。那么台湾有另外一个国泰医院，他是做另外一种这个脐带血或者说胎盘的干细胞的研究，他们觉得相当 promising。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我是说第一个，胚胎干细胞本来是潜力很大的，现在发现潜力大可是人不能 control， 所以变成它可以理论上可以做成200多种器官，可是现在人控制不了。相反的，成体干细胞里面，其中下面有提到哈，在这个骨髓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干细胞，我写在哪里？它那种干细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生长潜力，所以几乎不下于这个胚胎干细胞的分化能力。那因此那是从人体取出来的，所以那个是没有伦理的问题。那因此成体干细胞的潜力，过去是低估了，现在被认为它有很大的潜力。胚胎干细胞的潜力是高估了，现在实验上来讲就发现真正可用的不多，不能 control。 那相反的，胚胎干细胞会产生 tumor 的可能性，肿瘤可能性很大。成体干细胞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发现发育成肿瘤的现象，所以因此现在科学家的实验有一点倒过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目前有很多国家呢，因为经费有限，因为做这种研究都要花很多钱的，有的国家干脆决定放弃胚胎干细胞研究。第一，争执性太大，你伦理道德争执性很大。第二个，果效呢不见得很好。那我看到的台湾的材料是提到他们跟日本的合作，他们是蛮乐观的，说5年之内，可能尤其是这个胎盘或者脐带血的这个干细胞的研究，会有蛮突破性的研究。他们在日本有一些做那种脑瘤、脑的 tumor、脑中风啊、脑瘤这些的人，他们说有60%的人相当不错。那有脑瘤的人很多到今天还存留，他们说过了5年以后可能可以更成熟， 如果更成熟，他们预测就是说跟保留脐带血的做法一样，他们就是把脐带血连胎盘可能一起封存，将来就作为你自己的备胎，所以你不需要克隆一个人，那个东西就可以给你用。只是它是一个干细胞，所以呢它不是已经有成型的，好像说在一个冰冻柜已经储备的，你的心在这儿，你的肝在这儿，好像想象中的一个冰冻柜，你的心发育好了，心放在这儿，肝在这儿，好像去取零件一样啊，我心坏了，到了仓库去把我的心拿出来一交换就好了。不是，它干细胞是要发育的，所以它是放在那里，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病，它拿干细胞来也许培育成器官。那么据我所读来的材料是这样说的，其实干细胞的作用很特别，人本身就是有这种干细胞的。通常你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身体不同部位的这些有生育能力的干细胞就会往你生病的部分，好像这个911的911的那个救护车一样，它就有干细胞就会往你生病的部分集中，然后它就有再生修复能力。只是现在这种做法呢，是从外力的补充这个干细胞，使它这个再生能力加强很多倍。否则的话，人体本身就会有这种再生能力，就是干细胞。所以它干细胞它是储存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到你譬如说你手如果说断了或什么的时候，它的这个自身的修复能力，就是那些干细胞会跑到这里来帮助它，只是数量跟再生的能力有点限制。那现在这种胚胎干细胞，什么干细胞的研究是希望透过外力提供更多的干细胞来帮助它的复健，其实如此而已。这是我所稍微知道一点点的这个干细胞的研究。所以因此总而言之，胚胎干细胞是伦理上是有争议的，那么但是技术上也不见得是最好的。那相反的，成体干细胞跟脐带血的研究，我这边简单的做一些整理，就是说它没有什么伦理道德的争议，而且是从成体，通常是指从你自己身上取出来的成体干细胞，或者是你自己出生的时候你的胎盘保留下来用的，所以因此那是你自己的，它本身是没有排斥作用的。那为什么胚胎干细胞跟那种我们叫医疗性的克隆这个扯上关系，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就是找出一种器官来跟你取代的时候也会有排斥，所以他是用克隆技术，同样是核转移，用你自己的细胞膜把这个细胞核放进去，然后去培育出你所要的器官或者是干细胞，那从那去发育，因此就可以避免排斥。所以他用克隆的技术是要避免排斥，但是这个程序上很复杂。但如果你用你自己出生的脐带血或者胎盘的干细胞，或者从你骨髓中抽出的干细胞来做，那就完全不需要这个问题，不需要这个复杂的手续，你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干细胞。所以我这边列了一些，像Minnesota 他们就是在骨髓里面发现有一种干细胞，它称它为叫做多能成体主细胞。我是这个中文的，是从大陆的网站得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英文叫什么，听起来的意思是成体的干细胞，多能就是 super power 的意思，主细胞，这个主还加一个主哈，好像是祖宗一样的，是为什么叫主细胞？总而言之，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但是它是说，它是一种分化能力相当于胚胎干细胞那么强的分化能力，但是从骨髓中得到的。那台湾有些研究是用这个胎盘的干细胞，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可以啊。他说他分化能力比普通的骨髓干细胞好。那因为通常是胎盘取出来的东西，那种干细胞呢，介乎于胚胎干细胞跟普通成体干细胞之间。因为胎盘毕竟就是好像你出生的胚胎类似，只是已经到最后阶段，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嘛，所以因此它是比较接近，所以更不成熟，因此它的分化能力可能是更大的。这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研究这个胚胎干细胞。那胎盘有点比成体一般的器官的成体干细胞更不成熟， 因此分化潜力可能更大。所以有些人是专门研究这个胎盘干细胞，那也因为它本身没有伦理的问题，那是你出生的时候本身的胎盘所带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有一个伦理问题，因为胚胎的生命本身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以技术性跟经费来说，它的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很可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一个研究，就不见得成功率会更高。但是相反的，你用这个成体干细胞或胎盘干细胞的研究呢，很可能会更容易达成。所以我看到一些材料，有些提到5年，有些提到10年之后，这两方面的研究就可能有突破。换来说，将来对老年痴呆症、Parkinson 的病等等，会有一些相当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出来，是从胎盘的干细胞跟骨髓干细胞这些成体干细胞出来的。那所以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反对所有的干细胞研究，而是反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跟克隆，想用克隆方法去做出干细胞的这种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全力的支持的就是比较没有争议性的成体的干细胞脐带血或者是胎盘干细胞这种研究，这种对很多的目前没有办法治疗的一些特殊病症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基督徒不反对 stem cell research 这种的 research， 而是说什么样的干细胞的 research 这个是大概跟大家做一些这样的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实在许多这些事情，我们往往在许多从新闻媒体得到的消息，有的时候是一种片面不完全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科学的研究，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抛弃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就是尊重生命，看重生命。主，求你在这个科学技术日益变化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持守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态度，免得我们在追求科技的成果，却忽略到在许多的事上怎么样来按照你的心意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